欢迎收听粤语新闻。五角大楼周四表示，在过去五日来，美国已经用货机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撤离了大约7000人。自7月底以来，美国已从阿富汗撤离了约12000人。这一数字包括美国公民、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北约国家公民、处于危险中的阿富汗国民，以及有资格获得特殊移民签证的阿富汗国民。目前大约有5200名士兵保护哈米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并帮助航班撤离。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周四对记者说，美军在机场打开了另一个安全门，以方便进入周边疏散。美国陆军少将泰勒说，美国军方每日可以从喀布尔空运大约5000到9000人。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00多人乘坐 C-17 飞机撤离。美国总统拜登在 ABC News 周四播出的访问中说，在阿富汗取得广泛军事胜利的塔利班组织将面临如何被国际社会看待的生存危机。他是自从塔利班拿下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后，拜登首次接受媒体专访。拜登说，塔利班的动机虽然是推动强大的伊斯兰理念，但他们亦在乎是否有饭食，是否有养家的收入，以及经营经济。他们在乎是否能够稳住社会。拜登还说，关于阿富汗女性的人权在塔利班接掌政权后越来越令人担忧。但是战争不是解决办法。拜登指出，世上有很多地方女权遭到打压，解决的方法是对他们施加经济、外交和国际压力，让他们改变行为。劳工部周四发布报告说，直至8月14号当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是348000人，低于道琼斯预期的365000人，较前一周下跌29000人，创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这项数据的最低水平。持续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亦有所下降，此前一周减少了79000人，降至282000人。该数据亦创下了疫情大流行以来的新低。根据未经调整的数据，失业人数下降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德州，减少了8311人。伊利诺伊州亦下降了3577人。密歇根州下降了2188人。总体来讲，过去三个月来，非农就业人数增加250万，失业率从年初的 6.3% 降至 5.4%。不过同疫情爆发之前相比，美国的就业市场减少了约600万人口。通用汽车公司周四宣布将与 AT&T 合作，计划从2023年开始销售配备 5G 无线连接的汽车，以满足全电动和自动驾驶汽车未来的需求。预计更高速度的网络将为车载系统提供更好的连接性。通用汽车表示，预计未来10年内，该公司将有数百万辆汽车配备 5G 连接。除了增加 5G 连接之外，通用汽车还表示，当前配备 4G LTE 设备的车辆将会升级到更快的连接速度，与未来配备 5G 的车辆有很多相同的性能。官员们表示，这些升级最快将在明年开始。数据分析公司 IHS Market 预计，从2022年到2023年，支持 5G 连接的汽车数量将增加 400%， 而宝马有望成为首批提供车载 5G 连接的汽车制造商之一。宝马的电动 iX 跨界车从2022年年初开始将提供 5G 连接。华尔街日报周四报道说，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计划在美国开设大型实体店，将好像百货公司一样运营。报道称，亚马逊的首批百货商店预计将在俄亥俄州和加州开设，这些商店的面积大约是30000平方英尺，并提供来自知名消费品牌的产品。在过去一年，冠状病毒疫情迫使数百万人留在室内，这些居家消费者扩大了对亚马逊电子商务的收入，而随着疫苗的稳步推出，更多美国人正在返回实体店购买衣服、鞋类和电子产品。亚马逊在2017年收购了高档杂货商 Whole Foods， 从而在实体店中下了最大的赌注。亚马逊此前还在美国至少13个州，包括加州、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 尝试开设了小型实体书店和杂货店。北卡罗来纳州官员周四表示，热带风暴 Fred 的残余力量在该州造成洪水和停电。北卡罗来纳州州长罗伊库珀周四早些时候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表示在希活县和 Transylvania 县一夜之间降雨量高达12英寸，导致洪水泛滥。据当地治安部门称，希活县有35人失踪，大约有十几座桥梁受损或毁坏。县官员正在为流离失所的居民提供应急食物和住所。Fred 作为热带风暴，在周一下午在佛罗里达州 Panhandle 的圣布拉斯角登陆，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5英里。周三晚上 Fred 已降级为后热带气旋，但仍然对美国东北部部分地区构成洪水危险。周四上午，该风暴和纽约和新英格兰部分地区带来大量降雨。周四，美国国会大厦附近出现一辆疑似装有炸弹的皮卡车，导致华盛顿大片地区陷入瘫痪多达五个多小时。国会警察局局长 Manger 对记者说，美东时间上午9:15，名叫罗斯贝利的男子将这辆皮卡车停在国会图书馆外的人行道上，并对接近他的警察说他手里拿着炸弹。警方在与罗斯贝利谈判时关闭了街道，并疏散了附近建筑物中的人员。 Manger 说罗斯贝利没有反抗，最后投降了。警方没有说罗斯贝利是否携带任何爆炸物。在 Facebook 上直播的一段视频显示，罗斯贝里将车停在人行道上，同时似乎将一个大金属罐放在他的腿上，然后对着屏幕说，革命开始了，我正在试图让总统拜登通电话。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亚伦斯基周四表示，美国人可能不需要每年接种冠状病毒疫苗的加强注射剂，因为第三针辉瑞或 Moderna 的疫苗可能足以加强疫苗的长期效力。亚伦斯基说，今年夏天在美国肆虐的高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现在占美国冠状病毒新病例的 98%。 在亚伦斯基发表上述言论的前一日，他的其他美国高级卫生官员表示，计划在第二次接种疫苗八个月后开始向所有符合条件的美国人提供冠状病毒疫苗的加强剂量。亚伦斯基和几位高级卫生官员在周三的一份声明中说，最新数据表明疫苗的有效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路透社周四报道说，英国牛津大学的一项公共卫生研究发现，针对目前流行的 Delta 变种病毒的两种最常用的疫苗中的任何一种疫苗，在过去三个月内其保护作用就会减弱。研究中发现，那些注射两剂辉瑞疫苗或阿斯利康疫苗后感染 Delta 病毒的人，对他人构成的传染风险可能比以前的变种病毒的作用更大。该研究强调了 Delta 变种病毒传染的风险增加。研究表明，尽管完全接种了疫苗，但是仍被感染的患者的病毒载量往往比未接种疫苗的感染者相似。牛津大学的研究结果与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分析一致。随着 Delta 病毒的感染病例增加，美国政府周三制定计划，将在下个月广泛提供冠状病毒疫苗的加强注射剂量。路透社报道周四指出，在占据阿富汗主要城市后，塔利班获得了阿富汗境内留低的大量美军装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路透社说，虽然还未有确定的数字，但目前的情报评估是，据信塔利班控制住2000多辆包括美国悍马车在内的装甲车，以及多达40架飞机，可能包括 UH-60 黑鹰直升机、侦察攻击直升机和扫描鹰军用无人机。塔利班还被指获得了大量的美军枪炮和设备。美国国会指出，在美军撤离后，塔利班获得了机枪、迫击炮以及包括榴弹炮在内的大炮。这些设备让塔利班在对抗反塔利班据点的战斗中占据优势。2002年至2017年间，美国向阿富汗军方提供了约28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包括枪支、火箭、夜视镜，甚至是用于情报收集的小型无人机。
总部位于旧金山的可更换电动汽车电池开发商 Ample 周四表示，该公司在新一轮融资中筹集了 1.6 亿美元。 Ample 的创始人哈苏纳和德索萨表示，该公司已经开发出一种用于电动汽车的电池和一种自动化流程，可以快速将耗尽的电池更换为新充电的电池组。根据两个人的介绍，公司的自动化设备可以在不用10分钟内用充满电的电池更换电池耗尽的电池。这种自动化过程适用于任何电动汽车，使用更换电池的成本和使用汽油一样那么便宜。哈苏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新一轮的融资使这家成立7年的初创公司筹集的资金总额达到 2.3 亿美元。该公司计划将测试和业务扩展到纽约市、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和新加坡。微软公司周四表示，将提高其 Microsoft 365 应用程式包的商业订购价格，其中包括 Teams 和 Outlook 等流行应用程序。微软在宣布这变化的博客文章中表示，新的价格将在6个月内生效。 Microsoft 365套件是该公司生产力和业务流程部门的基石，该部门最近一个财年的销售额为539亿美元，约占微软总销售额1680亿美元的三分之一。这次价格调整将影响商业客户，亦都是微软自10年推出这项服务以来第一次降价。Microsoft 365公司副总裁斯伯塔罗表示，自推出365应用程序包以来，微软已经向该程序套件添加了24个应用程序。微软表示，它不会改变这套软件的消费者版本和教育版本的价格。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西周四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说，美国正扩大冠状病毒疫苗的生产，以向无法获得足够多疫苗的国家捐赠更多的疫苗剂量。福西表示，美国已向80个国家提供了超过 1.2 亿剂冠状病毒疫苗，并向世卫组织的 COVAX 疫苗共享项目捐赠了40亿美元的资金。美国政府正计划在9月份开始向所有满足条件的美国人注射第三剂疫苗，因而受到世卫组织和一些科学家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富裕国家已经计划注射加强剂量的疫苗，而世界各地还有很多人仍然没有接种疫苗。对此，福西表示，美国可以同时做好这两件事情，一边为世界各地捐赠疫苗，一边为美国人提供加强剂量的疫苗。三名国会参议员周四宣布，他们在接种疫苗后依然感染了冠状病毒。三名参议员分别来自缅因州的安格斯根、来自密西西比州的罗杰威克尔和来自科罗拉多州的约翰希肯卢帕。在本月早些时候，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林塞格雷厄姆成为了国会议员入面第一个已知的疫苗免疫屏障被突破感染案例。当时他亦都对外公开了自己的检测结果呈阳性的消息。格雷厄姆随后实施了隔离措施，并在上周及时返回参议院，就民主党3.5万亿美元开支计划的预算草案进行了投票。公共卫生官员强调，对于已经完全接种疫苗的个体来说，发生疫苗免疫屏障被突破感染情况是罕见的，而接种疫苗能够降低感染冠状病毒后出现重症的可能性。